那我们分享主的话的时候，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的恩典，让我们有生命气息来到这里一起敬拜你。求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去明白了解你的跟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摆在您的手中，求你跟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呢，是一个很好的星球，是最适合我们生活的。那我想呢，到目前为止，科学家还没有在我们的宇宙当中找到另外一个星球是像我们地球一样，能够让人类可以生存，能够自由自在的在工作和休闲的。地球呢，不但是适合我们住，而且还是很美丽的，有蓝色的天空，有绿色的草、树木等等，都构成了一幅很美丽的图画。我每次去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啦，我都不会忘记多看一下那个环境，那些草啊，那些树啊，还有那些水。最近呢，有人寄了一些照片给我啊，那个题目就叫。当上帝画油画的时候，当上帝画油画的时候，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请Anthony 给我放一下那些照片。可以慢一点吧，不用那么快，没有时间看，已经过去了。我们要慢慢欣赏一下这个图画，像不像油画？上帝画的油画。很丰富的色彩哦。这个应该是最后一幅啊，这个你可以看到有彩虹在那边哈。在大自然的景象里面呢，我想彩虹也是挺美丽、挺好看的哈，又不是很常见的。我都想不起来最近看到彩虹是哪一次，是什么时候，我也记不起了。有没有人不喜欢彩虹的？我想没有人不喜欢彩虹啊。那虽然呢，我记不得上一次看到彩虹的时间哈。可是我记得有一次看到彩虹，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一次呢，我看见彩虹，叫我很感动、很感恩的。那是大概8年前的事。我来这个教会做传道的时候呢，头一年呢是租房子住。那么2000年底的时候呢，上帝让我看到了当时的房价是比较稳定，稳定在较低的价位，不是在高的价位啊。那我想既然是这样的话呢，就应该看看房子，买一个房子比较好了。长远来说，还是有自己的房子比较好。所以我就准备去找房子那么看了好几家以后呢，就找到现在我们住的那一个地方。那这个房子呢，当时呢是一对年老的夫妇住的。后来呢，听邻居告诉我们，这对老夫妇呢在那边住了10多年。可是呢，当他们搬进去以后，那个男的其实都常常有病。他有病了，就不能好好照顾那个地方啊，房子啊。当我们去看的时候，那个地方呢很脏的。而且呢，那些墙纸呢都有些掉下来， 那个洗手间呢，厕所里面的瓷砖啊，也有些丢了啊，有些还没有丢的，都差不多要丢下来那个样子。那么既然是这样了，虽然很多人去看那个房子，可能没有人给他出价。在这个情形下呢，我就给他出一个最低的价了啊。当然买东西啊，都是这样的啊，没有人买，我为什么还要给你一个高价啊？那么后来结果呢，给我买到了啊。可是那个房子那么装那么多东西要修理啊，我也做好心理准备，我就请了两个礼拜假，放两个礼拜假，准备要去帮忙搞卫生啊，装修等等，修理等等啊。那么在装修的时候，我才发觉到有很多东西我没有注意到，看房子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比方说厨房里面的电炉吧，那电炉我想无论如何它要吃饭的嘛啊，我们看的时候呢，那个电炉呢，它那个炉头啊，它用一些盘子盖起来，那我想哎，就不用揭开来看看了啊。那么当我装修的时候，我才发觉那个电炉是坏的，不能用，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煮饭吃啊，用什么东西煮饭吃。那么总而言之，哎呀，真的有很头疼啊。那个时候不能煮饭吃，又要去买电炉。后来呢，下雨了，又发觉他的车库啊漏水。那其实呢，我都有经验了，以前买过一些房子了，有经验。其实我在下雨天的时候也特别走去那个房子看看，在外面看，没有进去看啊。那么在收房子以前呢，也去看过。不过那两个老头子呢，他们也不是挺笨的，他就放很多东西在下面盖住那些漏水的地方，让我看不见。那也不好意思叫他搬开来给我看嘛，那些老人家我不好意思叫他，你可不可以替我搬开，又不好意思。结果呢，就又漏水，就比较不高兴啊，有点头疼。那一天呢，刚刚好了，又要跑出去买东西了啊，你知道要装修了，很多时候哎呀，发觉哎这个没有了，又要跑去买。那跑的时候呢，又要花钱了什么的。后来呢，那天去买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哎呀，真的很烦呐啊！啊，我就在开车的时候，我就祷告，哎，上帝你，我这样是忠心的侍奉你，你还是给我买到一个不好的房子，你是怎么搞的？有点埋怨了，你知道人都是这样的啊。那么上帝没有答复我，可是当我开车的时候呢，那慢慢的雨就停下来。而且当我停红绿灯的时候呢，就出了一条彩虹出来，啊，我就想到，啊，上帝还是有恩典。当时我也比较很感恩，知道上帝一定会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他就借着这个彩虹提醒我，上帝不是没有听我的祷告，其实上帝有听我的祷告，也看顾我，啊。为什么我会有这一种的感受呢？就是因为在圣经里面，今天我们看的创世纪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我想大家会记得洪水的事情，由于人类太坏了，他们不但只做坏事，而且他们整天所想的好事都不想，都是想坏事，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上帝就决定用洪水去毁灭世界，重新再创造一次。假如我们留心经文，他那里说的，当洪水淹没了整个地球表面的时候啊，其实那个画面呢，就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所说的差不多了。在创世纪一章二节那里说到，大地混沌，当洪水其实那里呢，没有成型，深渊一片黑暗，啊，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当上帝毁灭地球的时候啊，也是回复到第一章第二节的情形。可是呢，这一季呢有点不同，上帝没有用泥土去造人，他而是保全了挪亚一家人，因为挪亚是完全遵守上帝命令的人。 挪亚的家人是不是好人，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挪亚是好人，他的家人好不好我不知道。那么挪亚怎么好法呢？他好到什么程度呢？那假如我们留意看创世纪，从第六章第九节看到第九章第十七节，在这几章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挪亚从来没有说话，他没有埋怨的。那挪亚是不是哑巴，所以他没有说话？不是，因为在九章二十五节我们看到他说话，而且呢，新约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也提到挪亚是全道的，那个时候他大概也会到处去告诉人，哇，上帝已经启示我了，在这个世界很快有洪水要毁灭这个世界，你们快悔改吧，你们准备好，你看来帮忙我一起去造好这个方舟吧，到时候洪水来的时候你们都可以进来，因为方舟很大的啊。我以前量过，大概从街头到街另外一个街，一条街再过去一点，很长的。那么那个高度了，我们看这个教堂也很高啊。那么其实那个方舟的高度了，大概有四层楼高，很高的啊。所以里面可以载很多很多动物，也可以载很多人。我想挪亚也很希望更多的人悔改，要不要再去做坏事，不要去想坏事。所以彼得后书说挪亚是全道的，挪亚肯定不是哑巴，只是呢他有一个特点，他从来不跟上帝顶嘴的。上帝叫他做什么，圣经说挪亚都会照上帝的吩咐一一做了。这就是上帝所喜欢的人，这个人就成为了人类的信实主。你知道吗？我们都是挪亚的后人来的，我们都是挪亚的后代来的。这里呢，我们也给我们看到上帝所定的一个法则，就是一个好人可以拯救幸福他的家人的。刚才我提过，他的家人，他的老婆好不好不知道，他的儿子好不好不知道，他的儿媳妇好不好我们都不知道。可是只因为挪亚是好人，挪亚的家人都得救了。不过我们也要知道，假如挪亚的家人不顺服挪亚的话，他们是有权可以选择不进方舟里面的。那么他们进了方舟，就代表了他们顺服挪亚，所以他们能够从洪水的大灾难中得救了。上帝的这个法则今天仍然有效，所有愿意顺服耶稣的人，我们都可以靠耶稣一次的死，一个人的死，我们可以靠耶稣完全的顺服了上帝，我们都可以得救。只要我们顺服耶稣，我们都可以得救。那上一周呢，我们已经看过洪水的事，今天的经文提到的事是洪水过后的事。在第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我们看到了挪亚出了方舟，头一件事他要做的就是献祭。假如我们说挪亚是一个好人，那么这里让我们看到挪亚的好处的表现。他除了听从上帝的话做事以外，他也很拒绝的会向上帝来献祭。那我想献祭了，大概是人类都有一种宗教的情操，我们人类都会知道我们应该是向上帝献祭，去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感恩的。所以在创世纪的第四章里面，我们就看见该隐和亚伯的献祭。那么这个献祭其实古代的人都有，我们中国人在古代也会献祭的啊。那我在2003年去北京旅游的时候了，在天坛外面拍到他们的祭坛啊。 可以给我放下一张图片吗？那么你看那个祭坛很大的，不是小小的祭坛的。那么大的祭坛，为什么那个祭坛会那么大？我想肯定是用来把牲畜啊宰了放进去烧的啊。所以这些都是献祭啊，不但只是挪亚会献祭，就是中国包括很多古代的人都会向上帝去献祭，表达人对上帝的感谢。那由于挪亚那么爱上帝，他一出了方舟，头一件做的事就是向上帝感恩，所以上帝呢也决定要保全这个大地，不再用水去毁灭这个世界。而且在第九章一到十七节就正式的跟挪亚立约，确定上帝的意思。九章第一到第七节是上帝把使命交给挪亚。这个使命假如我们再小心看的话，这个使命跟上帝起初交给亚当夏娃的使命呢是大同小异的。挪亚要圣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他们除了生孩子繁衍后代以外，也要好好的管理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包括了动物、飞鸟、鱼类等等。然后上帝也发工资给他们哦。上帝说这些蔬菜是给他们做食物用的，也把动物给他们做食物。那么这个工资呢，就跟上帝给亚当的有一点不同了。当上帝给亚当的工资的时候，他说园子里你们所有的果树果子都可以吃，蔬菜也可以吃，可是没有把动物给他们吃的。在这里呢，上帝除了给蔬菜给了挪亚吃，还把动物，特别说明动物也给挪亚吃。那有些人猜想啊，可能在这个洪水以后啊，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啊，那个环境有改变啊，因为很多人很小心的去看创世纪的记载啦，我们就记得在开始的时候，上帝把水啊分成上下的，空气以上的水，空气以下的水。那么当洪水降临的时候呢，哇，天上那一层水啊，哗啦哗啦都下来了。没有了，缺少了一层水，缺少了保护的功能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地球啊，很多紫外光啊，那些有害的光可以进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大概我们对人体不好，营养不良。所以呢，在洪水以后的人呢，要吃肉，要不然呢，就大概营养会不良。这个说法呢，可能是对，也可能不对啊。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很多时候呢，没有把上帝发命令的原因讲出来的。可是讲到了去肉了，上帝也多加了一个附加的条件，就是当我们去肉的时候，绝不能去带血的肉，绝不能去带血的肉。为什么不能啊？这个命令呢，上帝在圣经里面就有解释了，就是因为生命在血里。哇，我感觉这个原因啊，出现在创世纪里面真是不简单。你知道吗？今天的医学告诉我们，血的红血球啊，主要功能是运送氧气。白血球呢，就好像军队一样啊，替我们打败那些进入我们身体的坏的外来的细菌。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呢，你知道吗？到目前为止，医学界不能造人造血出来，血是造不到出来，所以红十字会今天仍然开门没有给关掉。你要血的话，你做手术啊，什么时候要血的话，还是要有人去捐血才能够用来救人的。这个附加条件 是要人学习学会去尊重生命。第五节到第六节就说明了，凡杀人的一定要偿命，连动物杀了人也要偿命的。为什么人命那么宝贵？为什么人命那么宝贵？第六节也给了我们答案，因为人是上帝按着自己的形象造的，人是上帝的形象。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真理，假如人不要上帝，那么人的生命也没有什么价值。因此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里面有很多论杀人的法规，一个人得罪了上帝，他的九族都要杀掉，打仗的时候也胡乱的杀人。毛泽东不信上帝，一生搞了很多运动，杀害了成千上万以上的中国人，有些人估计有几千万中国人都死掉。德国的希特勒不信上帝，他就杀了600万的犹太人。日本人不信上帝，他们就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杀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中国人？杀了多少亚洲人？也害死了很多无辜的日本人。对不信上帝的人来说，人只不过是动物进化过来，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价值。杀一个人跟杀一只苍蝇、杀一只蟑螂、杀一头狗没有本质上的分别。可是当我们找到了上帝，我们就知道原来人的生命那么宝贵，那么有价值。在上帝的眼里面，我们都是他的形象。上帝是永存的灵，人也有永存的灵，我们的生命都是上帝的创作，我们都是上帝的宝贝。人的生命是宝贵的，那我们怎么样来跟上帝建立好的关系呢？也可以说跟上帝建立正常的关系呢？上帝跟人类建立关系是通过立约来建立的，就好像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当中很多人结婚有些人还没有结婚不过我们都知道没有结婚你都知道我们要结婚的时候我们也是通过立约的这个礼拜六我也要替人举行婚礼那我常常提醒年轻人，你真的要好小心，很小心的，很非常仔细的去考虑，尤其是你是基督徒的话，因为我们基督徒结婚是在上帝面前立约，我们要一生一世都要彼此相爱的，彼此照顾的，我们不能见异思迁的，我们不能搞婚外情的，这就是立约的含义。而且立约通常都会有一个记号来提醒双方所立的约的那么结婚就交换一个指环了，你看我还是常常带着这个指环，就提醒我已经是跟一个人立过约不能再跟其他人立约了，而且这个约在上帝面前立。在第八节到十七节，我们看到上帝跟挪亚和他的后代立约，不再用洪水去毁灭世界和人类。其实这个月跟你跟我都有份，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都是挪亚的子子孙孙嘛，我们都是挪亚的后代啊。而且这个月上帝说好了是永远的月，不是一段时间以后就无效的啊。中国做官的就过期无效啊，有权不用过期就无效。可是上帝跟我们立这个约，以彩虹为证的约是永远有效，是跟你跟我都有用都有份的。 4000多年以前，由于上帝的公义，他用洪水审判了一个犯罪悖逆的世界。可是也因为一个遵循上帝的话的挪亚，而让人类能够延续下来，而且跟我们定了一个永恒的约。我希望以后当我们见到彩虹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起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事实上，上帝也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来表明了他的慈爱和公义。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他要惩罚罪人，不能纵容罪恶。可是另一方面，上帝也是慈爱的，他就舍不得全杀了我们，而且他是其实是非常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入他的家，就是进入他的天堂。为了解决这个困局，他就差了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了罪的后果，然后跟我们立了另外一个约，那就是新约。这个约的内容就是说，凡是相信主耶稣基督、遵行他命令的人，都可以通过主耶稣的关系而成为上帝的儿女，都能得到永恒的生命。那么上帝跟我们立这个新约也有一个记号的，那就是主餐。在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那里说，我所全收给你们的，是我从主所领受的。在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感谢上帝，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牺牲的，你们应该这样做来纪念我。气过后，他照样拿起杯说，这杯是上帝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次喝的时候应该这样做来纪念我。所以这一周我们不守主餐，下一周我们会守主餐。为什么我们要守主餐呢？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是跟上帝有约的人，我们是跟上帝有约，上帝也跟我们有约。上帝答应了我们什么？上帝答应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会得到新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一个有意义的生命，是一个有价值的生命，是一个宝贵的生命。我们也答应过上帝，我们要遵行他的话，我们要遵行他的话。求主通过我们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有关上帝的慈爱和上帝的公义，也提醒我们，我们答应了上帝，我们要做一个顺服他的人，我们要做一个顺服上帝的人。